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这个星期是美国的感恩节期间，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一再的鼓励跟支持，也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留言，也给予许许多多的鼓励。有了这些鼓励，使赛斯小小电台的课程内容更有力量跟勇气继续走下去。在感恩的季节，就特别的感谢各位的支持。虽然语言不能代表我衷心的感谢，不过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感激各位对这个课程的支持，感激您，祝福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又回到了未知实相。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687节的 10.1 分的地方，不过在上课之前，我先回答好朋友的一些问题。这位好朋友是在问，我们是我们的内在知识经由灵性能量所操作的肉体形式，那请教查书以及肉体形式的操作良好与否，是否跟灵性能量的运作良好与否的一个印证。真的肉身运作不良，是因为它的灵性能量操作不良吗？真病症所牵涉到的因素层面太广，我个人觉得它的灵性能量是非常强大。赛斯曾经在私人课中说，鲁伯的能量没有边际，设想一个君王能够统领万军驰骋在沙场上，那是一种怎样的能量跟气势。如果他的灵性能量不够强大，他也不可能接通赛斯而传递资料。灵性能量在操作肉体的时候，其中是否牵涉到平衡性的因素？真因为能量太过强大，所以必须抑制自花。鲁伯这个整体人格不仅能量非常强悍，非常正统，而且非常叛逆，所以物质实相和灵性能量之间的操作，除了自花性不能受到抑压，是否还有考虑到其他因素？好比说转世的经验、成人人格的心理脉动与伴侣的关系、原生家庭的因素、童年的经历等等。一个灵性运转良好的机制，除了自发性，是否还有平衡性或其他问题？还请查书详细解说。这个朋友的主要关心的点是说呢，如果我们在人世间的身体不好，好，是不是我们的灵性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牵涉到不良的问题，或者是牵涉到制约的问题、平衡的问题，或者是其他转世的经历，或者是层层人格的心理脉动，或者是跟童年经验有关，好，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我提供我的看法，但是不见得我的看法是绝对正确，仅供你参考。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讲时势造英雄，那要有英雄必须要有时势，换言之就是如果没有造成那种世面，没有造成那个局势的话，是造不出英雄的。那么反过头来说，要造成英雄必须要先造成时势，也就是我们灵魂永生在上的那个转世纪的这个概念。真是很辛苦的选到了他的父母，他的早年状况好，变成他能够造成他的这一生的时势，也由于这一生的时势，他才能够完完全全把他的能力跟天赋开发出来。我们这么说好了，好，难道海伦凯勒是因为他的心灵不良，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又聋又哑吗？难道赫斯金是他的心灵有什么问题，所以一辈子必须要坐在轮椅上，甚至连吃饭都不行，甚至连讲话都不行，必须要透过机器来跟这个世界沟通吗？ 是他们的心灵不良吗？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会认为呢，那身体不好跟心灵是有关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我们来演戏的工具。那么如果来演戏的工具的话，我们去观察真的这一生，也因为他的这种局势状态，他的早年经验以及他的婚姻状态、宗教的状态以及他早年的贫穷，也因为这些因素，所以塑造成他的极度的敏感，也因为他有极度的敏感，所以他才能够如你所说的发展出非常强大的心灵力量。他可以到各个层面去，他可以跟赛斯相通，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外在的环境造成内在的敏感。我记得在个人实相本质大概在20章左右，赛斯有一句话蛮动人的，他是这么讲，他是说一个孤傲的心能够看见自己的人类的所看不见的某些特殊的观点，所以如果要看见整体人类所看不见的某些观点，一定要先造成孤傲的心。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今天的网络没有被砍掉，好，没有因为二十几年的网络的内容被砍掉，我怎么可能在这边上课呢？尤其美国有这么严重的疫情期间，那我怎么可能每天来上课呢？在一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根本连任何课程我都是没有上的，我并不是想要再继续上课，而且甚至我就想金盆洗手了，是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处在一种不得不的情况之下，在这种不得不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时势造英雄，或者是英雄如果没有时势，英雄不会成为英雄。之前我常常开玩笑的说，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千古等着你这一失足。换言之呢，其实环境摆在那边，之所以有这些环境，就是造成一个能够去克服环境的人。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各位，我们再看看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人，尤其是如果你有很多的个案在諮商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之所以有某种很强烈的特质，是因为他曾经受到很大的刺激或伤害。即便以这个角度去检查当事的这些有名的人，你也可以看，也常常在他的心理脉动下可以发现他早年的刺激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强烈的刺激，他不会想当佛祖大师。如果一个人没有在金钱上受到刺激、受到匮乏的话，他不会一心一意就只想要钱、只想赚钱，用各种方法想要自己成名，而且无止无休的对钱的匮乏。为什么他会这么缺钱呢？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他不是蛮有钱的吗？他再过几辈子都有了，为什么他还那么爱钱呢？那各位，我们去看看他是不是有他的时势造英雄的背后的那个背景。我们常常在讲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这句话在某个部分来讲并没有一定是错的，可是这句话常常带给我们一个扭曲的看法。所以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心灵一定不好，不见得是这样，会不会这就是我们来演戏所穿的戏服？那么某个角度来看，当你穿上什么戏服，你现在的状况怎样，你未必一定要去解决现在的现状。就好像真他怎么去解决他的身体病症，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身体是他内在投射出来的啊。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的电池模型而已啊。那么你的内在要用什么样的身体，就如同你的内在把你生到哪个国家、哪个性别、哪个家庭、哪个环境，你生在这个环境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用现在的条件来当你展现你的能力的基础吗？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没有一定要治疗现在的身体状况或者是问题的难题， 倒是如果你可以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我为什么集合这些事情在我的身边，是不是这些东西是我的时事，而我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英雄。我觉得如果以这个概念去思考的话，好，我们就不会陷在一个角度里面是认为说不是是因为某个原因才会造成某个结果。我们总不忘用好跟坏、对跟错来看世间的事情，我们总不会用创造性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的状况。如果各位去看一下真的状况，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因为这位朋友对早期课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如果你对早期课或者是私人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一定会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状况它只是我们的推进器而已，是我们的演戏的本钱啊，我们用这个部分来演我们的戏啊。如果一个人出生他没手没脚，难道他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不是的，不是，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完全是那样了哈。我们的心理状况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断言说呢，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现在的重点不是在镜不镜子的问题，而是它是一个创造的舞台。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创造舞台，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用身体的状况来创造我们所要的经验，这就是所有一切的情况。贫穷、关系不好、受骗或任何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内在花了好多的功夫才创造出来的局面。问题是在于摆在那边的状况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个笑话，有一个中国的精华去高中拜访学校，那校长就邀请他去看他们学校的篮球比赛，看了十分钟之后呢，他立刻站起来，然后很好心的跟校长讲说，你不要让孩子一直在抢球啊，他们总共才12个人，就买12个球给他，你们怎么让12个孩子在抢一个球呢？这未免太贫穷了吧。来来来，叫我的传令兵过来，买12个球给每一个小朋友，不要再抢了。这个比赛的人不是切球在抢球，他是借着要抢球来表现他的能力嘛。像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动物或植物都有它的克星，都有相生相克的对手的动物，也就是它有它的克星，有它的天敌。可是这些天敌跟克星如果不存在的话，这些动物又怎么能表现它自己的能力呢？所以这些克星、这些天敌就是环者道之动的最好说明了。环者道之动在真的身上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这种状况。如果真没有这些问题的话，他怎么能通灵呢？他怎么能够进入其他实相呢？他怎么能发展出赛斯资料呢？所以某个角度来看，是他的内在创造出他的身体状况。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为了要完成赛事之要，为了要达成他的时势造英雄，所以他必须要拥有这样的身体。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任何人想治疗他的身体，想改变他的状况，不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就好像我们在笑那个精华，你怎么给每个人一个球，不是要给球吗？如果给球了，他们还比赛吗？如果给真完完全全正常的身体的话，真可能在他的探索当中，他会少了很大的冲力啊。而说一句更深入的一句话了，难道赛斯不知道吗？难道赛斯不知道他治不好他的身体吗？赛斯清楚得很，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维持他在某一种状态。火不能熄了啦，如果火熄了，如果真的走到更糟糕的状况，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按照他所设计的舞台来表演嘛。那因此没有错啦，这个舞台是搭上了，可是这个舞台因为搭的不是那么好哈。就是因为搭的不是那么好，他才可以演戏。但是因为没有搭的那么好，所以要有人随时在看这个舞台，不要崩解掉。我们很习惯用对跟错、好跟坏来平衡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忘记了创造性才是最重要的。对 每个生物来讲的话，它的创造力因为要使它的创造力发挥到极限，所以它必须要在它的生命当中呢去产生严重的天敌。那么因此跑要跑得快，飞要飞得高，然后各方面的能力要发展到最好的阶段，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有可能去演化。如果完全没有天敌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形式要怎么去演化，怎么去发展它的各方面的能力呢？因此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条件也许没有别人的好，某些部分也许有很大的缺憾，没有错，可是这个缺憾不就是落差吗？这个落差不就是我们的动力吗？这些动力不就是弱者道之用吗？所以我们当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要把我们的现状怎么扭转到什么好的阶段，不是用所谓的什么信念去创造实相，我现在坚持某个信念，我要把自己的状况变成什么，我要把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啦。一个精神匮乏的人是前面精神匮乏的伤痕，但是如果你把精神匮乏的伤痕拿掉之后，他也不会去追求金钱，那么同时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能就少了他的价值完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看人家很爱钱，或人家的手段不是那么正当，或者是行为方式不符合我们的社会标准，种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别扭的事情，我们了解他们在演他们的戏，我们了解之后，如果你受了对方的伤，那 OK， 但是不要再继续就好了。我们走我们自己路，我们走我们的创造的路，而且我们可以感谢对方，既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推我们一把。写哈利波特的罗琳不是各方面都失忆，失忆到变成几乎是忧郁症患者，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去完成他的哈利波特呢？拜伦凯蒂如果不是他的配偶他的其他的人伤他到如此的程度，他几乎已经快要无法生活下去，每天晚上睡觉要枕着枪，他在巴斯托的精神方面的疗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开出最好的花朵。有的时候没有污泥，你长不出好的莲花。赛斯的理论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创造性，那个自发性。假如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它有什么地方好或不好的话，那好或不好在赛斯的说法当中呢，信念无非就是是非的观念。我们说我们用什么信念，其实你是用你的是跟非的观念。难道你真的可以让一头狮子去吃草吗？难道你真的可以让一头牛去吃肉吗？他们的天性就是如此，再怎么样用信念，他们仍然是他们的本来的样子。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苹果树再怎么开还是苹果花，还是结苹果。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是来自我们的内在的设计，我们有内在的次序，我们有内在的天分，我们有内在的规划，我们有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任何的病痛灾难能够解决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能够另外以一个创造性的角度去观察，如果这是我的时势，那这个时势要造成什么样的英雄？如果没有这个时势，我又怎么能够去展现出我的创造力？如果没有环境，没有后面的那个推力的话，我又怎么可能在这里连续的上课上了216、7次了？而对我来讲的话，我看到的是那个创造性的推力，而不是造成我问题的那个人或机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不可以把所有我们人生会发生的事情，把它想成是你的舞台背景，是你的创造的资粮。当这个资粮在我们物质世界的自己一看，会觉得脚都软了，或者是觉得蛮伤心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天敌，没有克星，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发展到最极限？因为我们被追杀到完全没有办法了，根本无路可退的时候，那么骨疾才会跳墙。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要感谢有这样一个生病的身体。对我们在环境当中受到其他人的伤害，乃至于非常不公平的一些做法， 但是对这些事情，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心情。第一个，你可以用创造性的角度去感谢对方，因为如果没有对方的这样的伤害，那么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这个情境之下，把你的创造力充分的展现出来。我们不过是同台演出而已，我们的生命是相当有限，在一转瞬之间呢，我们都像是晚上的昙花一现一样。环境让我们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好像这2020年是很多人认为是很不幸的一年，却让我们非常的珍惜之前的那些日子，却让我们发现到其中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应用的我们的创造力的机会。对我来讲，我会觉得站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展现出我们的创造力。所有对别人的讨厌或者是不满，乃至于怨恨，我觉得这些都是受害者情节。如果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站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上，不管现在的环境是多么的残破不堪，多么的惨不忍睹，但是还是那句话，时势造英雄。也因为真有那样的身体，也一直没有治疗他的身体变成健康的身体，可是课程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而且是资料越来越精彩。那么要珍惜，要珍惜，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处境跟状况，因为如果不来，如果我们没有创造这样的舞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演这一出戏，所以要珍惜我们的创造力，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说，鲁伯就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多次元的意识形式、多次元的苏玛丽创意人，他可以同时操作许多层面，也可以接通不同管道资料和信息的来源，他随时可以出体，可以星光旅行，可以投射能量，可以用苏玛丽语言写诗，可以帮赛斯传递资讯，可以获得心灵图书馆的资料，可以大笔一挥进行自发性的创意写作。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通灵人跟作家，但为何身体一直运作不良？是否身体健康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内在价值的完成？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那你的答案是对的哈，主要是价值完成，非常的赞成你的意见。我只是在加上前面所提出来的那个观点，是真的内在创造真的这种身体状况，所以才能够完成他的赛斯资料的传递，以及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些状态。假如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根本连去玩这些东西的可能性都没有吗？我用一个反问句啦，如果我们的身上没有发生问题，或者是您的身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的话，你会学什么赛斯吗？为什么不能过好好的生活呢？为什么你要去学赛斯？因为你有求知的渴望，你有被爱的渴望，你希望能够了解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687节在讲的内容。我们因为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望，所以我们才会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在寻找答案的人，通常甚至是比一般的麻瓜，一般根本对这些什么灵性资料没有兴趣的人啊，我们有更大的那个动力。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动力？难道我们疯了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先心里有一些伤痕，或者是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他才会去寻找答案。可是去创造这样的问题，创造这样的伤痕，却是我们内在的一所好戏。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用时势造英雄，所以要成为英雄必须要先造成那个时势，要先有舞台你才能够上去去演戏。今天如果你要演天鹅湖，你怎么可能不造就一个天鹅湖的景象？如果没有那个景象，你又怎么去演天鹅湖？ 更何况我们有很多版本啊，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状况，这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可能性的人生。我们今天687节也会介绍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单一的人生，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人生，我们的内在有其他的选择。当真是身体不好的情况之下，他在传递赛斯资料，有没有一个真身体非常好的世界，让真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化？有啊。如果你看过舒华金斯的书，舒华金斯的书上面写过，他曾经碰过真跟罗的另外一号版本，然后呢，后来他们在开计程车，而且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赛斯，而赛斯常常就在他们旁边坐着笑着，可是这些资料根本跟真跟罗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以创造性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各位，我们肯定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我们的环境，我们肯定作为所有的事情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要感谢，其实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感谢，不是虚假修行道德的感谢，而是在同台演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的天敌就是造成我们能够施展我们自己的能力的一种推进力啊，是化学剂的触媒，是灵性上的触击，也因为有相反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往我们要去的路上走，所以叫做环者道之动，所以叫做弱者道之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的现状难题，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经济状态，那何不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看有什么创造性的思维，有什么创造性能够施展出来。我记得看乱世佳人到第一幕要结束的时候，中间休息前，那个女主角指着天花室，我再也不要贫穷了，这种咬牙切齿的宣誓，难道不是来自于他的环境所造成的这种意识的集中吗？这就是他的舞台啊。我们大哥笑二哥，其实两个哥哥差不多，我们每个人只是主题不一样而已啦。所以困境发生了，局面产生了，我们不是要去把舞台拆掉，我们时事造成之后，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当英雄。我相信我们走入身心灵的这个领域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要不然的话不会屁股被一把火烧着来寻求这个跟人世间不同的追寻方式，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为什么我们会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屁股被一把火烧了，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刺激跟环境，那也很好。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怎么样把你的创造力真的发挥出来，怎么样利用现在这个局面去创造新的境况。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在演戏的话，你觉得我们会让自己演一部永远是早上吃饭晚上睡觉，然后平平安安什么事都没有的这样的戏剧吗？那这样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到底在做什么呢？好，我们就回到687节，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 10:01 分停顿的地方。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在做一个练习，也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焦点神经的脉冲改到其他的方向，怎么样跟可能性相交，而能够略见一瞥其他的感官实相之外的实相。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实相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甚至是跟现在实相完全相反的实相。所以因此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各种状况我们都会体验到，我是说我们的内在都会创造，都会体验到，也就是二一天作五，我们绝不吃亏的。你现在显的是哪一种状况，你演哪一幕戏，你所没有演的另外一种状况呢，我们的内在也在其他的层面完成了，所以 不管你选哪个层面，不管你选对或选错，不管你的人生过得再怎么糟糕，其实根本也不用担心。只是既然来了，好，我们就好好的来展现我们自己，就这么回事。其实没有遗憾可言，也没有选错的可能性，也没有做对或做错的问题，当然也没有一只好狗变成灰天狗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要成圣成贤就省了吧，因为这是憨不浪当所有我们的内在一起完成的事情。在练习之后，赛斯在这里说，这个练习是一个精神跟生物的门户，我们做这样的练习是可以拓展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对实相的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可以拓展，也就是在精神上我们能拓展，在生物上我们也可以拓展。这里提到可能有一些例子在其中，好像在做练习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进步，这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必须要比较有耐性，不断的练习。但是即便没有太多的进步，可是呢，在白天当你在一个方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相反决定的实相跟它的分支。你看完全没有浪费啊，好，我们选择这个部分，当我们选了之后，我们没有选的相反的那一边呢，我们的内在也帮我们完成了，而且我们立刻感觉到那边也在继续进行着。只要你做这个练习，当然如果你都没有练习，那你只知道你现在所过的这个生活，你总会以现在的生活来做一切的基础或一切的评论。可是当我们经常在做这样的练习之后，即便练习本身没有让你真正的进去或有很大的进步，可是马上的一种状况就是，这里提到精神上跟生物上呢，我们会开展我们自己的门户，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像真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很不好，然后他的状况是这样，那么有没有一个真身体非常好的状态呢？也是有的啊，只是他不在这个层面上，他在另外一个层面。有没有真没有嫁给罗的实相呢？有没有真做其他的选择的实相呢？都有啊。那像我来讲的话，我当年要来美国，有没有我不来美国的选择？有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很迟疑我到底要不要来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做任何一个决定，后面完全一大串都不同，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你即便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那么后面的那个部分呢，也一样没有浪费掉啊。我们会说我们搭错车，嫁错鞍，选错娘，进错公司，做错行业，不管你觉得错了什么，另外一边一定有你其他的自己在完成，而且当你选择这边的时候，另外一边已经在启动了。如果我们做前面的那些练习的话，我们马上可以了解到有另外一边在继续进行着。各位，我们如果以这个观点去看的话，就如同我刚才在回答那个朋友的问题一样，我们既然在这个实相，好，我们就不要抱怨不是在另外一个实相。既然我们来物质宇宙，既然我们来地球，我们就不要抱怨我们不该来地球，我们要离开物质层面。既然我们歪了嘴，好，斜了眼，其貌不扬，生得很抱歉，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用的本钱啊，这是我们显来当我们的舞台的啊。所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创造嘛。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现有舞台的创造就好了，因为其他的部分你放心，你的内在已经交给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去完成了，所以绝对没有浪费的那件事情，绝对没有遗憾的那件事情。永远要把创造性放在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的人生是我们选择的，我们的现状是我们喜欢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会选现在这种状况。那一旦你喜欢了，你进来之后，因为我们忘记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把目前的舞台赶快拆掉，赶快治好现在的病，赶快修好亲密关系，赶快给每一个打篮球的人一个球，那这样在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练习是非常重要的练习，我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练习看看。不只是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相反的决定也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实相跟分支继续在进行，而且这样的练习也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梦，那至少在梦境里面会被认识为到一个可能实相的被介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不是唯一的实相了。那么假如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觉知不到有另外一个状况在继续进行的话，就好像那个雷雷克在不同的时空，但是事实上两边都在进行，当然我们不了解这种状况的话没有关系啦，至少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梦境会帮我们介绍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过另外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相反的生活。我们有趣又好奇的内在怎么可能笨到只有用一种方法来过一种人生呢？那是因为我们以线性的角度我们才会说啊，我在这个生命当中我碰到这样的难题，我碰到这样的伤害，所以怎样怎样，那是我们以唯一的现状来考虑啊。可是以内在来讲的话，你在这边有这种状况，但是在另外一边是另外一种状况，而所有的状况你都有。那如果所有的状况你都有的话，我们到底在修复些什么？我们不是要修舞台啊，我们要的是以舞台来表演啊。你要多少肉身生命都可以有多少肉身生命，你要多少可能性的自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的状况，你都有可能可以做到。像土拨鼠入那一部电影然后永远都会是2月1号永远醒过来，不管怎么杀死自己，你第二天还是从自己的床铺上重新醒过来，重新再过同样的一天。很多类似的电影在演这样的情节，像有一部电影叫做如果还能够说再见，赛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投射的，这个地方是舞台，这个地方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那我们来这里就是好好演我们的戏，做我们的梦，我们好好去展现我们自己，这样就好了。担心那么多根本不需要，怕显错根本没有必要。那如果你不担心不怕显错的话，那么你有完全的勇气跟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不怕做错事啊。而无论如何我们在梦境我们是直接跟我们的未来的可能性打交道的，所以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有没有一个人不做梦呢？是不可能的，只是你没有记得的而已。那么你在梦境的自己跟白天的自己一样吗？那显然是不一样嘛，连嫁的老公娶的老婆都不一样，甚至连过的生活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呢？赛斯在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在一连串的梦里你也许会试试看一个既定的问题的种种不同答案，而在其中选择一个，而那个选择就变成你的物质实相。这是赛斯经常在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白天所过的生活状态是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从很多的可能性当中去选好一个可能性，然后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再过我们所选择的那个选择状态。所以我们在梦境当中其实我们有经过很多的选择，就如同我刚刚讲的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的电影所描述的状况，我们在梦境当中有很多状况我们选了，然后选了以后我们白天再来重新经验它，是这样的状况。各位，有一本书是蛮好的一本书，叫《灵魂的旅程》，这应该不是一本绝版书，所以应该可以买得到。我觉得这本书也蛮值得看的。这本书是从类似像催眠啊这些由医生当中所做出来的记录，除了他在讲到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色调之外，我想最主要可以参考的点是在我们来投胎之前我们会被引导到一个荧幕，大的舞台的荧幕，来让我们看看我们所选的人生。所有我们往生之后到一个学习场去学习，然后选下一生要的各种情境各种情节各种 对应的人事物我们都选好了，选好之后呢，我们才交给类似像灵性指导员这个灵性指导员发现我们全部都选好都确定之后，才带着我们到一个大电影院里面，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一生要准备怎么过。当我们全部确认之后，这个灵性指导员才会带我们去投胎这个是他们这些医生们这些研究人员从实际的案例当中去了解之后告诉我们出来的一些结论。当然这是以物质观点所写的书了这本书是拾荒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麦克牛顿 Michael Newton， 他是美国的谘商心理学博士，是美国认证的催眠治疗大师，是美国谘商协会会员，他有40几年的心理学的执教跟临床的经历所写下来的书，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位研究灵魂在轮回每一世之间的灵界的生活以及涉及到自古以来无人能解的这些秘密。这本书还有解密书叫《灵魂的命运》，这两本书都是麦克纽顿所写的书，和赛斯的一些想法会蛮接近的，但是是以物质的角度在看的，所以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同，不过是蛮可以参考的两本书，也是亚马逊所评论的5星级的书，应该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我买的时候是没有问题了，书很多，我没有觉得是绝版书，所以各位如果想看的话是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各位去试想，如果连我们每一天要过的生活，我们都会由一连串的梦里面呢，去看看不同的问题，而选择不同的答案，而选了那个答案之后呢，我们会变成第二天的我们生活的物质实相，那我们的一生难道不是也是一样的情况吗？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在其中选了一个变成我们的物质实相，但不管你选择什么，这里刚才已经说过了，一连串的梦里面呢，各种不同的人生状况，你都有不同的答案，而你选择的那个，选择的意思是什么？选择的意思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才选择那个物质的状态啊。如果赛斯所说的事情是真的话，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你每天晚上有一连串的梦，然后选择不同的第二天的情况，然后第二天你被打了一下或被骂了几句或被伤害了，那是你昨天晚上已经选了的结果啊，而且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这里不是提到吗，既定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答案，而你选择一个，我们知道答案但是选择一个，那问题是我们会说，可是我不会喜欢这样的答案啊，为什么我会选这样的答案？是外在的自我你不会知道，可是内在的自己你选了那个答案，而你选了那个答案，你是准备用这个答案来当你的创造性。各位以这个思维，各位就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不是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困境上，我们的身体不好的这个上面，而是以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生活状况当我们的创造性舞台，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都可以选的，而我们是已经知道答案却选了那个答案，只是外在的自己假装不知道装傻而已啊。好，那么没有选的呢？没有选的赛斯说按照情况的强度，另一个也不错的答案可能在另外一个实相当中也一样你会了解到，而且会被你获得。如果这个情况也就是对手戏跟你完全相反的那个情况呢，在其他的层面呢，它因为强度也蛮强的，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感知得到。但是如果你经常在做练习的话，即便它情况不是那么强，可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得到嘛。赛斯有关于这个论述方式在其他的书籍当中讲了非常多，尤其各位如果你看过像灵界的信息啊，像灵魂永生里头大概都会描述到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白天所经过的事情是晚上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先选好的，即便在早期课的第6册也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种选择方式。 我没有特别去把章节提出来了，但是我们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就是晚上在梦中我们经过了某些梦境，然后白天再重新把它变成我们在白天体验到的物质实相。而在早期课也提到一段罗曾经在梦中梦到自己在三个选择当中，他选一个他平常根本没有开过的路，好，他选好但是他忘记了。但是罗的心灵的能量也是蛮强的，第二天呢，他不自觉的既然走到了他从来没有开过的那一条路，可是当他走到这一条路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原来昨天做梦的时候就已经梦到自己是走这一条路的。我们的确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形式，不同的可能性的自己，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你是觉察到你的可能自己的，而他们也觉察到你。当我们有这样的知识之后，我们就了解今天我们所显的任何境况，不管是身体，不管是环境，或不管是人际关系，你选择了任何状况的另外一种状况，它在其他的可能性上也一样发生，而且呢，我们可以觉察到那个可能性的自己，而那个可能性的自己的那个层面呢，也可以觉察到我们，我们是共享同样的心灵根源，而我们合起来又分开的梦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也就是我们在这边过生活，他们在那边过生活，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经验他们也可以得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做这个世界的梦，他们在那个世界做那个世界的梦，而合起来我们所有人的梦也都可以得到。各位朋友去想象，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好，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好，你曾经有梦想某个情况，而你现在却不是在做那种情况，你当然内心里面是有遗憾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像你的内在一样呢，他也知道你在其他的实相在过你所梦想的那个生活的话，也就是落差很大，甚至是相反的另外一种生活的话，那请问一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会不安心吗？你会有抱怨吗？你不会啊，是你自己选目前的这种场景，而在这个场景之下，最重要的倒不是去换场景，而是什么？而是在这个场景上好好去演出，去施展你的创造力。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场景，你所梦寐以求的另外一个场景，它在其他的层面也在进行着啊，你一点遗憾都没有啊，二一天作五啊，完全没有损失。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很基础的赛斯的完形概念。各位，不是只有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人生，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转世经验，而事实上我们是每一天都可以不同，我们每一天在做梦的时候，我们都想好明天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才是过那个生活。那各位，人生真的有遗憾吗？人生真的需要治疗什么吗？人生真的需要改变什么吗？其实根本就不是嘛，我们根本就是必须要利用现在的这个舞台当作时势造英雄的一种舞台工具而已啊。刚刚网络上的朋友不是提到吗，真在其他的实相，他甚至是奥图曼帝国的君王，他带领千军万马，他扫遍了几乎是地球的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在同时间的状况之下，虽然在时空不同，但是时间是同时性的，他又是罗的太太，是一个生病的小女人。以真的内在来讲的话，他会在乎吗？如果你就是一切，你就不会在乎你现在的一切。如果你就是所有，你就不会在乎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因为你所没有的你还是有，只是你现在的状态看不到而已，它在你不知道的其他层面正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是一切，我们怎么会在乎我们现在的一切呢？如果我们拥有所有，我们怎么会在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呢？这并不表示你在做另外一个人的梦，也不是在指好比说双胞胎在做着彼此的梦， 的确是在指着你的可能自己，以你在身上共享着象征背景跟能力。我们有我们的肉身，好，我们有我们更深层的肉身或化身，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体，而在我们的这个肉身上面呢，的确是拥有我们的内在的身体的所有的象征背景跟能力，我们并没有失掉任何东西，而我们所没有得到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在帮我们得到，而他们所得到的那些部分呢，也一样会变成我们所拥有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共享着象征背景跟能力，而不是我们在做别人的梦，也不是双胞胎在互相做个人的梦，而我们只是在分享着同一个身体所造成的象征背景跟能力。这里赛斯用梦境来解释，他说梦境的多重架构性容许一个可能自己可以出现在其中的梦之戏剧里面，因为是在梦中，我们没有限定在唯一的自己上面，你随时可以换梦境，而且梦境在转换的速度比我们在人生的转换速度快很多嘛。我们要过一生可能要经过好几十年，可是在梦境当中呢，它可能黄粱一梦的时间呢，就已经可以过好几个辈子了。也由于梦的结构是多重结构，也就是它可以随时转换不同的人生，所以在梦境里头呢，我们是可以容许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可能性质的自己呢，也可以出现在梦的戏剧里面，而可能性的自己可能会以象征出现，代表他们曾经灌注在其上的强烈特性，虽然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们。也许你很想当农夫，可是你这辈子从头到尾都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呢，梦到自己曾经拥有一个农场，而且在做农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可是在某个层面来讲的话，在可能性场，你的确是有一个是农夫的自己。所以说真的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专心在自己的背景环境下创造就可以了，根本就担心不用，不用担心，创造就好。基本上这个架构就是告诉我们了，我们除了我们所认知的自己之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一个自己，我们还有其他的自己了。那透过梦境的话，他这里说梦境的确是可以让可能性的自己跟可能性的存在之间做运作，就好像是一个丰富的沟通网，也就是如果透过梦境的架构的话，就好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网络，我们的各种角色，各种曾经要但是没有完成的这些愿望啊，你在我们的丰富的这个梦的网上啊，你可以立刻发现啊，所有你的选择都已经完成的，所有你的愿望都在内在里面完成的，根本就没有遗憾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所有的可能性业制我们的内在实相，业制心灵自己的内在活动跟架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选的。而你所知道的意识现在的确能够进入自己甚至更大的实现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都在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愿望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只固执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老阵营呢？所以赛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所知的意识能够进入其他更大的现实里的话，但切会借由固执的保护他的老阵营，反之他必须认识他作为可能行动之指挥者的力量，而不再压制自己更大的才能。在这里充分的解释为什么人生是创造，为什么人生是我们自己选的，因为你选的之外的其他的部分呢，你都会完成，所以既然是没有遗憾的话，干嘛我们要去修正我们的现在的舞台状态呢？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有的时候你的重点如果能够把身体治好当然很好，把自己的现状改好当然很好，但是在这样做之前不要忘了，你最主要去创造现在的舞台状态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展现你的特殊才能，把你为了选择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能力呢，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这是我们显的舞台，我们只不过是意识形式嘛，我们甚至没有身体，我们甚至不住在身体里面，我们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身体，我们甚至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那么如果什么都有了，什么状况都圆满的，那么你所显的部分难道不是你要创造的那个我们最珍爱的那个角色吗？既然我们显了这样的角色，我们根本就不要再抱怨了，不要想说啊，我要赶快脱离物质实相。你是选择来这里当演员载歌载舞的，你选择这样的人生是为了要体验不同的状态，是创造性的原因让你创造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你必须要去纠正现在的情况。所以赛斯才会跟我们讲说，我们不是借由目前的固执去保护我们的老阵营。我们的老阵营是什么？我们的老阵营就是我们要很健康，我们要很有钱，有很好的关系，所有一切都是保持在福禄寿喜万事圆满的状态。如果万事圆满，你怎么创造？所以我们不是要固执的保护我们的老阵营了，我们反而要指挥所有的可能性行动，不要再压制自己更大的才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仍然是在讲把你的创造力施展出来，就不要害怕了。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来说，到现在为止，你们的意识是专门化在神经上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意识放在于有时空限制的这个物质实相上。如前所提到的，就是682节所提到的，当意识在学习专门化的焦点之艺术的时候，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学怎么样把我们的焦注点只放在现在眼前的这一刻，所以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人生，但是这些人生其实都是存在的。不过现在他必须要开始认识到他的确能够扩展，而其他的相当合法的实相是可以带进我们自己的觉知觉察里头。像真来讲的话，他可以在萨拉托加回到他早年刚刚是 baby 的时候的那个时代，他可以把自己扩充成他同时拥有不同的人生。那我们经过前面赛斯给这些读者的练习，我们也可以开始发觉到除了我们现有的生命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好，所以这个时候赛斯说，你们应该可以学习成长的。好，我们虽然在学唯一的意识形式在时空学习专门化的焦点，好，这样的艺术，好，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扩展的。只要大家愿意去扩展的话，任何人你只要做这些练习，你都可以把你的焦点除了现在之外扩展到其他的你存在的可能性场里头。在我们洛杉矶这边，我们曾经有两次曾经找过大学里面的超心理学博士来这边做回溯的练习。大家不要觉得回溯练习有什么高妙之处，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不过是用语言带着你走而已啊。就是啊，你现在假设你往楼上走，好，你走几步，旁边有一个大门，你开进去，然后你进去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言语的引导啊。可是没有多少人啊，才二三十个人，可是每个人都有找到他其他可能性自己的这个经验。甚至还有两位同学特别加码，专门一对一的找这位博士做催眠，然后进入更深更深的他的内在的层面。所以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是透过言语的引导，我们就可以从言语的引导当中进入其他的可能性的世界，看到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我们以为的转世的自己。总而言之，生命是这么样的广泛，透过梦境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织网。我们是活在交织网里头，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是活在整个完完全全各种不同角色的交织网里头的话，那么现在你所显的角色就如同我说的，如果你拥有一切，你根本不在乎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容易可以把其他相当合法的可能性实相直接就带到我们的觉察里。各位，如果你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不会 为自己的现状所悲所苦，你也不会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真的身体会不好？因为真的身体不好是为了促使或刺激他的创造力，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真的好的身体的那个部分在其他实相也有啊，但不是我们以为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的话，那我问你，海伦凯勒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么换个角度来说好了，如果海伦凯勒没有他的身体状况，他又怎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震撼？那些骑重机车的年轻朋友，好好的车为什么不好好骑？为什么要单轮来骑呢？单轮骑有那么舒服吗？单轮骑有比较快吗？不是比较危险吗？可是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找新的创造，新的刺激。所以我们不会去创造一个葫芦寿喜的生活啦，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落差，有了落差以后我们才有创造力。而主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什么呢？是在我们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是内外联合的，不只是内外联合，我们还可以联合我们的其他的各个自己，转世自己，平行自己，对等自己，替代自己，太多的自己了，简直就像孙悟空的很多毛，可以每一根毛化成一个孙悟空那样。我们只是被我们自己的神经骗了而已啊，我们的神经脉冲只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练习以后，我们就知道不是这样哈。赛斯说，你们的意识以及神经上的偏见使你们对身体活动的整个弧度是视而不见的，我们只看到一个片面的哈，见树不见林，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各位你能够看到你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现在这个人生也很好，我用现在这个人生来好好创造，我就不要再谈我自己的悲苦，我的悲伤，我的受害。而身体行动的真正内涵对你们而言还是不明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里头其实是包含着所有我们的内在一切的智慧，而且共享着象征，共享着所有的能力，跟共享着所有的背景。我们虽然只是单一的自己，但是我们的内在是无比的广大，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必须由我们的内在的探索来开始？为什么我们在创造的时候必须跟我们的自发性联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在下面呢，赛斯有换另外一个主题在讨论行星的实相，不过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停在10点23分这个地方，虽然这里只有停一分钟，不过以下的这个题材跟前面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到下个礼拜再来讨论。预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的再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我们是来这里创造的，我们不要在乎现在的环境是什么，只要用心的创造就好了。那么创造的话，就是要让自己思想自由，就是要让自己的自发性能够真的流动。因此在这里祝各位一切都顺利，好，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如意。谢谢大家，再见。